好，我们接着大家同心的祷告，把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主你立约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拣选你的众先知，把你自己的旨意以立约严肃的方式 启示给我们。主啊，你不单单是向我们讲话，而且你是在历史当中向我们讲话，你是在历史当中应验你的话。主啊，我们以此就知道这是你跟我们所讲的。主啊，我们非常的有限，主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主啊，因此我们还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给我们一本圣经，而且你还赐给我们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从你那里得着。主啊，打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供应，谢谢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再一次施恩给我们。谢谢主，也除去这是我们身体上任何的搅扰和我们的疲倦。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啊来看启示录。那么在前面的几次，我们讲到了启示录的第11章啊。那么这是启示录的前半部分啊，因为启示录只有22章的经文。那么前11章和后11章哈，那么前11章呢，它的重点啊，就是指的地上的现象，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那么后11章呢，它重点的就是讲到这地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它背后的属灵本质，那么就是天上的征战。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把两次啊，我们把这个揭开七印的整个的过程呢，我们一同来分享了啊。那么这个揭开七印呢，也是分成两部分啊，就是前四印和后三印哈。那么这个前四印，它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第一匹马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四印啊，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这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啊，或者说是现象。那么这个大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是这个历史现象呢，它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就是福音传向地极哈，就是福音传向万民，向万民做见证，围绕着这一个主题。那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跟《使徒行传》所记录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说，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来以后啊，它的主要的传播的方向呢，就传向了欧洲啊。然后呢，这个揭开第一印的时候，这个白马出现的时候啊，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就是神在欧洲预备好了的，然后把福音带向地极的运动。虽然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福音也有向全世界各处传播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历史，但是呢，这个大规模的啊，大规模的传播呢，主要的还是由欧洲人来完成的。然后呢，就是白马啦啊，这个红马啊，这个黑马和灰马，这接下来的这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时间呢，它越来越短。啊，越来越短。其实呢，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从挪亚洪水到今天呢，时间并不太长 这个4000多年的历史，从挪亚洪水，也就是说人类啊，在这个亚当夏娃被造以后啊，经历了大约1600年，那么就这个出现了挪亚洪水的这个大的事件啊，那么人类历史呢，包括这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物质环境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从挪亚洪水以后，人类重新在地上开始啊，这个繁殖繁衍啊，然后呢，出现语言的变乱啊，然后呢，就是人类分散到世界上去。那么一直到今天啊，也不过4000多年的历史，在这4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大的帝国哈、圣经说哈、这个从启示录里边我们会看到有7个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八个曾经呢，这个7个王呢，当中有一个呢，几乎不行了后来呢，他又活过来了地上的人呢，都惊讶，都拜他这个没有谁比他更厉害的等等的这些的事情。这7个王到底是怎么回事7头10脚这个10个角，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出现了大淫妇，出现了大巴比伦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圣经里边呢，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灵界里头它的征战在地上的特征等等的这些关系呢，要向我们来表明。我非常的感恩呢，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圣经历史的这个预言部分的应验比方说咱们上一次讲到的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有7号这个7号在一开始的头几号里头头4号里边的时候呢，所出现的这个情况，100年以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核战争的这个这种的可能性还不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特别是在二战的末期日本人首先吃了核弹我们就对于核战争呢有了这个一点点的了解所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呢，那是对于末世核大战的一个预言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知道就是在那个期间以色列复国。东西冷战核储备量迅速的储备，然后呢，这个科技的发展，工业这个，特别是化工业的发展这个导致环境的污染气候的变化等等等等，人口的增长以色列和周围国家的这个战争矛盾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朝着圣经的预言呢，在加速的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历史这个非常有意思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从历史上非常清晰的看到圣经上原来是这么说的，然后历史呢，原来真的就是这么发展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后11章我们从第12章开始。那么在这个第十二章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的经文那么这个第十二章里面呢，就是给我们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一个方方面面，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苏宁征战的本质啊，它的方方面面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一个征十二章的这一个所记录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其实它就是从新约啊旧约结束新约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从老约翰啊写启示录的那个时间啊，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写的。好，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首先呢就是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象，显出一个异象来哈，从天上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这个异象呢，第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妇人的异象啊，这个妇人的异象。那么这个妇人呢，这个女人啊，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那么这个呢，头上戴着十二星的冠冕哈。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啊，神所特别拣选的以色列。那么他被拣选出来是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做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这个祭司的国度呢，是处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月亮啊，它是反光的啊，所以它代表着人类。日头是施恩方面的啊，是光照出来的，是代表神属灵的方面的啊，神。所以呢，这个身披日头，它是在日月之间的，这个表示说它是在神人之间做这个中间人的这一个角色的人啊。然后头上戴着十二星的冠冕啊，也就是说以色列是以十二个支派啊来著称啊，它是十二支派的民族。然后呢第二节就说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啊，在弥迦书第四章里边呢，它是有一个预言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弥迦书，旧约弥迦书啊，第四章从第八节开始哈，我们来一同看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以色列的一个预言哈，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呢、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啊，这明显指的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个国家啊。然后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啊，你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啊，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是因为你中间这个你的谋士都灭亡了吗？啊，锡安的民呐、啊，这个你要疼痛屈劳，仿佛生产这个惨难的妇人啊，然后你必从城里出去，住在田野，就是往巴比伦去啊，就是表示他被掳了啊，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啊，他们要被掳掠，然后还要重新余下的民要回来啊。然后现在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啊，这就是撒旦在魔外邦人当中啊来仇恨耶路撒冷，也就是仇恨锡安山啊，就是愿他败坏，愿他啊，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啊，就是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看着锡安山要倒霉啊。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啊。他聚集他们，好像鹤捆聚集在这个鹤场一样的啊。说锡安的民呐、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啊。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这个将他们的财献给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啊。这个就是在患难当中啊，神是有计划的。啊，然后下边第五章 就说了啊，这还是这个弥迦书啊，说成群的民呐、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困我们，要用这个杖，这个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预言了，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啊，为我掌这个做掌权的，然后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将以色列交付仇敌啊，然后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啊，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啊，必归到以色列这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在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啊，并耶和华他神明的威严牧养他的群羊，他们必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做我们的平安，其实就是做我们与神和好的中保。所以呢，这个从弥迦书的这一段的预言啊，当然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所引用的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边啊，就是说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啊寻找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啊，这个那么当时呢，这些犹太人的这个祭司啊，民间的文士都知道，如果基督降生的话，必降生到伯利恒啊，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所以这个。以色列啊，在主耶稣到来之前的时候，因为旧约要结束啊，因为以色列要在律法之下受审判，所以呢，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神与他们之间所立律法之约的要求，所以呢，这个他们要按照神立这个立约啊，这个律法的这个要求呢，要受痛苦啊，要遭审判啊，所以神就按照律法，兴起外邦人，特别是巴比伦啊，这个早期的亚述，那么就分别把以色列呢，就掳掠了，那么借此呢，就结束了旧约哈。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外邦人来围攻他们的时候啊，在律法的这个约的下面啊，受到这个律法之约的这个约的约束的时候啊，他受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好像是惨难之苦啊，好像是惨难之苦。那么以色列人受惨难之苦啊，是为要在他们中间呢、啊，有一子要从他们那里出来啊，他是在国中要掌权啊，他的根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与这一段经文。来呼应的，所以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啊，就是生下来的子，其余的弟兄必归以色列人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些外邦人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信，就做真以色列人啊。这个以色列人强调的，并不一定是血统上的，而是像雅各那样子对神有信心的人啊，就是与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啊，这个呢就被称为真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呢，他一开始所讲的这一位妇人啊，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然后他疼痛呼叫在艰难当中啊，这就是指的旧约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在外邦的手中 啊，经历各样的痛苦打击。这是一节经文啊，这个两节经文就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旧约将近，也就是说啊，以色列受惨难之苦的时候呢，就是指的旧约将近结束的时候。然后呢，第三节又说，天上显出另外一个异象来了，就是一条大红龙，啊，七头十脚，啊，七头十脚，这个七和十都带有完美的意思啊，七是神的完美的数字，头。啊，就是一个完十啊，就是完美的数字。那么头呢，是表示领袖啊，这个头嘛啊，脚是指的他头上的这个犄角啊，不是拐弯啊，七个头啊，上面有这个就像牛角、羊角啊，这个角的意思。这个所以七头十角哈、啊，这角呢通常指的是他们的力量啊，或者代表他的权柄。啊，然后七个头上呢，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啊，然后呢，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那么一般的解释呢，认为就是天上的天使有三分之一服从了撒旦魔鬼的权柄，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所以这两个意象啊，一个是看到 以色列这个国啊，另外一个呢就看到撒旦的国啊。然后看到撒旦国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摔到地上来了啊，这个撒旦啊拖着天上三分之一啊属他的这些种族啊一同被摔到地上了。那么他是怎么被摔到地上的呢？啊，下边就要解释这个问题哈。那么在历史当中，这个撒旦魔鬼啊，他一直有一个心病。那么这个心病呢，就是他在伊甸园诱惑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么神就跟撒旦魔鬼说啊，将来呢，这个女人呢，要是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然后呢，这个蛇啊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么从那个预言以后，撒旦魔鬼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所以神在旧约历史当中啊，在这个救恩历史当中，一步一步的使得这个女人的后裔来到世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当亚伯拉罕蒙召啊，以色列国确认啊神跟大卫立约之后，那么撒旦魔鬼就知道基督一定降生在以色列，成为大卫的后裔这样的一个系统里头。所以呢这里就说啊，龙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啊，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啊，这个是一个灵里边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撒旦魔鬼啊兴起像巴比伦这样的权势来消灭以色列，掳掠以色列啊，使他离开本地啊，以为这样呢就可以使得神所预言的那一个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孩子呢就不能应验了啊。当然神有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来保守他自己的预言能够准确的应验。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关于基督预言的那些比较准确，看起来好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都模模糊糊的。如果他说哎呀就是 某年某月啊，在伯利恒啊生出来一个谁孩子，谁谁谁来生他，怎么怎么回事，非常准确具体，那不就没问题了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没等他出生呢，撒旦就把他消灭了，啊，所以说，神有准确的预言，但是呢，这个预言呢又似乎比较模糊，啊，让不是敬畏神的人，没有圣灵的帮助，是很难准确的抓住，基督降生这样的机会的，对吧？所以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错过了啊，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看出来，哦，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啊。就像这个主耶稣出生不久的时候，到了圣殿里边去受割礼啊，大概八九天啊，有一个叫西缅的人啊，他一直等候主降生啊，他后来当主耶稣啊小 baby 的时候啊，第八九天来到圣殿里边的时候呢，哎呀，他就看见了，他认出来啊，这就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安然去世了。像这样的人呢，少之又少。所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啊。我们虽然等待啊，但是呢，我们似乎都在就像十个童女的比喻啊，都在昏睡啊，因为我们很难100%准确的把这些经文完全和历史能够对应出来。好，所以呢，这个撒旦魔鬼啊，从咱们讲的啊，从伊甸园之后，他就一直寻找这个女人啊，然后呢，要消灭他的孩子。然后女人生了孩子了啊，这个圣经里边呢，就是讲的都非常的简练啊，就是表示基督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神的儿子降生了，就是刚才咱们读到的弥迦书第五章里边啊，在伯利恒以法他啊这个城，基督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下来，然后呢，他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么这个用铁杖管辖万国呢，或者说是牧养啊，来牧养万国的，这个是应验诗篇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啊，就是当外邦争闹啊，万民图谋虚妄的事啊，地上的君王都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哈，这是整个属世界的阵营在做的事儿。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哈，就是他们要这个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一直到今天的世俗文化啊，比方说在美国啊，这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啊。在他建国不久的时候啊，就从欧洲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的偶像啊，矗立在他的商贸中心的地方啊，最发达的这个纽约港，就是那一个我们把它称为自由女神啊，这个Statue of Liberty 啊，其实呢应该是称她为解放女神啊，解放女神。所以呢，这个这里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啊，脱去他们的绳索，也就是说世人呢都在想要离弃上帝啊，要解放，要自由啊，要走自己的路啊。其实他们的解放自由呢，不是从什么被压迫被剥削，而是从教会，从神的真理里头啊，他们不要上帝啊，要人做老大。然后呢就说那坐在天上呢就要发笑了，主必嗤笑他们啊，然后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死，从死里复活， 称升为至高啊，这是神在拣选以色列，拣选耶路撒冷，拣选锡安山，神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最重要的工作目的啊，就是要在锡安山啊，使神自己所拣选的万王之王啊，在那里要被立啊，被立为王。然后这里说受膏者啊，受膏者，旧约的受膏者呢，就是新约的基督，是同一个字啊，就是马西亚啊，或者说是叫弥赛亚啊，说我要传圣旨啊，然后就是基督他要说啊，他说要把父神的旨意呢要传出来，因为父神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个经文呢咱们不特别解释啊，不是指的那个时候基督才被生下来，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才被生下来他怎么传圣旨啊，对吧，而是在那一个时刻确立了圣父与圣子这种父子一样的关系啊，然后呢父差子啊，子顺从父，三而一的神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位格中间呢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这里你我哈，这个你就是指的圣子，我就是指的圣父。他说你祈求我，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啊。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他们也，你必将他们如窑户啊，这个窑匠的瓦器一样的摔碎。那么这里呢就是用铁杖啊来打破他们啊，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啊，要在锡安被立为神的君王啊，然后呢地上的万国都要归他为业。然后下边呢就是讲到啊地上的这些掌权的人都要去思想了啊，当存着这个畏惧啊，侍奉耶和华，要存着战兢而快乐啊，等等这些啊，所以呢，这个是诗篇第二篇啊的预言，然后呢，启示录里边十二章啊，就是说他就是那一位用铁杖啊来牧养、来管辖地上万国的。然后他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了啊，启示录第五章的下半节啊，第十二章第五节的下半节哈，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这就是指的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呢，就被提啊，40天之后啊，向门徒向这个门徒们显现，然后他就被提上去了。那么他被提上去，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这个为什么是1260天啊？也就是说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啊，不知道为什么是用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那么妇人逃到旷野，这个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从主后70年耶路撒冷彻底被毁，主后120年到130年之间啊，罗马人再一次把住在犹太地的犹太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全部赶出去啊，甚至于改了耶路撒冷的名字啊，这样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上呢几乎没有人了啊，所以呢这个妇人呢他就被赶到，其实这里说妇人逃到旷野啊，就是因为地上的势力的逼迫，他们不得不逃走了啊，他们都逃走了。那么他们逃走了以后呢，是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原来是在那里要躲避撒旦魔鬼把他们彻底消灭的命运 啊，神要在那里养活他们，啊，有直到啊，他们重新兴起复活的日子，啊，这个1260天啊，是不是一天顶一年啊？到1948年还是怎么算的啊？我们不太清楚哈、啊，这个数字有了解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补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使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啊，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降生啊，然后被提，然后撒旦魔鬼在那里等着啊，其实呢，他伤了神儿子的脚跟啊，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啊，主耶稣借着十字架败坏了他，又偿还了世人的一切的罪债，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啊，然后被提到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然后呢，以色列剩下的民就分散了，啊，被罗马人赶出去，分散到世上的列国当中。这是新约啊，旧约的结束和新约开始，它的属灵的关系。然后天上就有了征战啊，第七节。然后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啊，所以呢是属神的天使，米迦勒是天使长啊，属神的天使与属撒旦啊，包括他的三分之一的使者啊，龙也同他的使者出去征战，然后呢他失败了啊。那么这个征战呢，其实是一个辩论。啊，也就是说，龙与天使在争辩啊。那么争辩什么东西呢？就是龙在天上还就是撒旦魔鬼啊，这个在天上还有没有他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了呢？啊，因为上面已经说他已经被摔下去了啊。因为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啊，然后摔到地上了哈。啊，是怎么摔下去的呢？啊，这里就讲了啊。然后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就是说龙和他的使者啊，在属他的那些天使在天上了，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然后大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是吧？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然后他被摔到地上去了，那他的使者也和他一同被摔下去了。那天上呢，再也没有撒旦和属撒旦的势力了。从什么时候没有的呢？就是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天使长米迦勒带着众天使与他来征战，他失败了。啊，这个征战呢，就是一个辩论啊，他失败了。那么，然后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宣布啊，这天上的大声音，这是当时约翰啊，他听到的。他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就是他的受膏者啊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上的宣告。啊，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么换句话说，当年撒旦魔鬼在天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他凭着什么在天上有他的一席之地呢？就是凭着他控告人类，控告人类。所以当时啊，撒旦魔鬼在伊甸园里边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他的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人类拉到他的阵营里边来，甚至于做他的奴仆。那么这个呢，就有点像啊，一个君王，他的王子，然后呢，他的大臣子里边有一个，不管他什么原因犯了死罪，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要继承王位的王子啊，这个储君，把他拉拢了来，叫他和自己犯一样的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使得国王产生了一个困难，如果要定这一个犯罪臣子的死罪，那么储君就要和他一同灭亡。你要保存死储君不能被判罪，那么呢，这一个臣子，你君王是公义的，是吧？你不能判他不判，判我不判他，啊，这个你就不公义了。所以他昼夜在那里控告我们，就是为要保全他自己。如果他就把自己啊，他控告我们是干嘛呢？就是把我们和他捆在一起。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撒旦知道神爱世人，所以呢，撒旦就引诱人犯罪，把人和他捆在一起。所以神不能单惩罚撒旦而不惩罚人类，所以为了对人类的救恩，神就忍耐撒旦在天上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昼夜控告弟兄的，在旧约的时候呢，给我们打开一个窗口，使我们看到这件事儿，那就是在约伯记里边所记的，他是如何来控告约伯的啊。那么他被摔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天上把全人类所欠下的罪债都已经还清了。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一句话啊，是耶稣基督并不救拔天使，也就是说撒旦和他的使者都不会被拯救，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人间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人，神要拯救这一批人。那所以说呢，主耶稣在道成肉身啊，借着他的受苦和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然后把人类的罪孽所欠下的罪债全都还清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有一句伟大的宣告，就是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人类的过犯啊，不如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下的救赎啊。所以呢，我们神的救恩啊，来到了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告的说成了啊，就是把这救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全付完了。所以当主耶稣以中保大祭司的身份，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来到天上去的时候，啊，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呢，这时候撒旦魔鬼就再也没有在神面前有控告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因为当他再去控告谁谁谁谁啊犯过什么罪，耶稣就说，这罪我已经替他赎了。啊，所以他再也没有控告弟兄的权柄，这样呢，他在天上就没有继续留在天上的任何的可能性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辩论的里面啊，撒旦魔鬼彻底失败了，所以他被从天上赶出去啊，就摔到地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撒旦魔鬼被摔下来，然后他就在地上啊来继续迷惑啊，来败坏地上的人类。神也忍耐等候这个过程啊，直到基督再来，神要拯救的人数填满。然后呢，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最终撒旦和一切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要一同下到永远的硫磺火湖的沉沦当中去。好，这个呢就是撒旦魔鬼被摔下来 的原因啊，因为他再也不能在神面前借着控告弟兄而在天上谋求他的一席之地啊，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弟兄胜过撒旦魔鬼啊，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这个叫本乎恩啊，本乎恩，是因着羔羊的血，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本乎恩，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也因着信啊，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啊，光有恩没有信不行，只有信没有恩更不行啊，所以它是基于神的恩典，那是前提，然后呢也借着人信心的回应啊，所以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也就是说这道我们信了，我们接受了啊，然后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这个就表示我们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舍己啊，所以这里的死呢不一定指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殉道啊，而是指的主耶稣说你们的救我若不死心我就不能生啊，是指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这样的信仰的过程。所以说呢，诸天和其中的啊，你们都快乐吧啊，因为撒旦已经和他的使者都不在天上，也不再控告，不再麻烦了啊，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他们那里去了。好，有问题请讲。
牧师你好，我有点没听明白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说那个这个魔鬼撒旦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摔到哪里去了？因为我怎么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点我有点搞糊涂了，就是说你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蛇还在伊甸园里面是吗？要一直等到就是旧约圣经完事，新约等到耶稣出现之后复活升天之后，这个蛇才被赶下去，是这样？
是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地上我觉得不一定是指的就是这一个土地的意思，而是指的人类的意思哈。所以从起初的时候呢，就是人类被造的时候啊，神就跟咱们就叫他鬼吧，啊，跟鬼啊，因为鬼呢，他是被造的天使哈，他犯罪了啊，他们在灵界里边，那么这时候人类出现了啊，因为神是爱人的啊。是出于因为在路加福音里边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当撒旦要保持他在灵界里边在天上的地位呢，所以他就引诱人犯罪，那么他就把人类和他呢拉在了一起，都成了有罪的啊，这个但是呢因为神爱人，神怎么说呢，不能马上把人打到地狱里头去的啊，所以呢撒旦就给神一个难题，神他就看啊，他说你既然是公义的啊，你就不能光罚我不罚人，对吧？所以他把神，他把自己啊和人呢就借着犯罪这件事情绑在一起，所以那么他本来撒旦魔鬼在天上的，对吧？所以呢神不能罚他啊，因为是他就说他为什么在神面前控告人呢啊，他在神面前控告人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把我打到地上去，把我赶出天堂啊，使我不在天上了，那么呢其实不在天上就是在地狱里边了啊，这个 不过还不到最终的地狱啊，因为那个呢，这个人类在世界上已经不在天堂里边，就是人类犯罪以后啊，与神隔绝了以后呢，其实已经与神隔离了。不过还不是地狱，因为在地上呢，还不是永远的沉沦啊，只是暂时的与神分离。所以人在地上，不如意十有八九哈。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有神的灵，还有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啊，眷顾神降雨给义人啊，还这一切还在照常进行。但是呢，由于罪恶的污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哈，但还不是永远的地狱的沉沦。那么因此呢，这样的时间就在维持。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得清楚啊。所以呢，撒旦暂时没有下来，还在天上啊。那么等到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呢，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了。这个图其实不太好画啊，我心中想的，那么撒旦控告我们的这个可能性就没了。然后他在天上存留的理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呢，他就被从天上赶下来了。他在天上没有位置了，所以他就来到了地上，或者来到了世间，和罪人在一起，等待末日的审判和沉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意思啊，就是他被从天庭里边赶出去。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呢，他就跟人类啊，跟犯罪的人类，都在世界上。但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人呢，世界上的这一些人啊，其中就分了两个部分了啊。这样呢，我们就看啊，天上啊，地下。那么这时候是罪人啊。撒旦鬼吧啊，简单写啊。然后因为基督是中保，所以呢，这个罪人里边呢就出现了一批人啊，是在基督里面的被他保守的一批人啊。这些人虽然还在地上，但是呢，他们已经是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他虽然人还在地上啊，还在地上，但是他已经属于天上了，是吧？那么罪人和撒旦魔鬼啊，这是一个阵营在地上的。所以撒旦啊，他是从天上，原本他在天上的，他犯了罪，因为控告罪人类啊，他还在天上保持他的位置。但是呢，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因为基督成了人类的中保了哈，撒旦再也没有在天上的理由，就被赶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伊甸园呢？伊甸园是神创造到第七天，神与人一起共同的这个生活的地方哈。撒旦魔鬼在那里引诱人犯罪以后，那么人类因为离开了神哈，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代表着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隔绝。那么神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最后呢，神把生命树收回去了，其实伊甸园也不存在了啊。特别是到了洪水之后啊，伊甸园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其实伊甸园呢，它也是世界上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地方啊，那么随着人类与神之间关系的断绝，那么伊甸园呢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天上是指的灵界的，神的无罪的天上啊。但是神暂时容忍撒旦魔鬼在天上，因为他控告人类，只等到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成为人类的中保啊，他再也没有机会来控告人类，所以他被从天庭赶出去。那么在地上 和那些不肯认罪悔改的人，那么现在已经2000年了，是吧？还不大到2000年啊。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主后大概33到34年的时间，是吧？现在呢是2022年啊，这还不到2000年啊。基督复活升天的日子呢，到现在还不到2000年，快了啊。所以呢，撒旦魔鬼，就被从天上赶下来。具体是哪个日子，我们不清楚啊。但是天上有一个征战啊，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米迦勒啊，就是天使长带着天使和撒旦和他的使者征战。那么撒旦失败了啊，因为他再也不能控告人类，所以呢，他就拖着那些和他的同党啊，都从天上被赶下来。那么天上再也没有搅扰了啊，因为撒旦被赶出去了，啊，天上干净了啊，所以天上就快乐了啊。然后地和海有祸了，因为地上呢不仅有罪人啊，而且撒旦魔鬼呢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这个世上来，啊。然后呢，在这个他下到地上来干什么呢？啊，我们继续看啊，下边就说他来继续征战了，啊，所以龙见自己摔到地上了，啊，然后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逼迫犹太人，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啊，这个从，公元后，以色列被赶散到犹太人啊，被赶散到全世界以后啊，特别是在欧洲、北欧啊、东欧各个地方，犹太人被逼迫，啊，这个就是他的属灵背景，啊，所以他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那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地方去躲避那龙啊，所以呢，犹太人啊就分散了，啊。他们呢，就落地生根啊，到了哪里去以后呢，就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于他自己的语言都没有了，是吧？那么这样呢，撒旦魔鬼就难以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来把它消灭掉，然后他又在那里养活一载、两载、半载，然后龙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啊。要将妇人冲去，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啊，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比较明显的地方呢，产生了对犹太人的大逼迫。然后地却帮助妇人啊，开口吞了龙口中出来的水，啊，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个逼迫有，但是呢。并没有把他们彻底的、全部的灭绝，啊，的确死了很多人啊，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希特勒一个人啊，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就杀了一个政权啊，就杀了这个600万犹太人啊，这不得了的数字啊，但是呢，希特勒最终灭亡了，所以地开了口啊，吞了。龙口中所出来的水，也就是说，龙的撒旦魔鬼的使者啊，把它消灭了。然后妇人，龙就向妇人发怒啊，所以这个世界恨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们是属撒旦的啊。然后又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就是与基督徒征战。下边说呢，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个就引出了13章一开始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呢，12章的最后啊，说龙在哪里呢？在海边的沙上，就表示啊，撒旦魔鬼的势力要有一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呢，就伴随着神。的白马啊，一起来了啊！这个欧洲人借着航海走向全世界，撒旦 也伴随在其中啊。所以福音传向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一方面是福音传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帝国主义，像鸦片啊等等这些东西也一块来了，所以呢，这里边似乎是两河水的一个工作啊，不单单是这个神的工作，宣教士的工作啊，这个世界上那个糟糕的势力呢，也一同跟着来，那共产主义无神论的这些东西也跟着来，所以呢，这个神的工作啊，神的儿女要往哪里去的时候，这个龙的工作、属灵的征战也跟着往哪里去。我不知道，Betty 是不是稍微清楚一点？
是的，清楚一点，但是还是很多不明白。
关键的问题呢，我们理解啊，就是撒旦他在天上有他的位置，是因着他对弟兄、对人类的控告。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借着控告人类，就把他自己和人类绑在一块儿，对吧？这个是个关键啊，所以他保持了他在天上的地位。那么，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再也不能控告人类了，因为基督已经把人类一切的罪债都偿还清了。所以呢，他再控告就没有意义了。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呢，他就在天上再也没有位置了，所以他就被摔下来了。Betty 觉得想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关键的地方。
关键的地方就是说，那你说他没有，就是说他在天上有位置的时候，那段时间，那他对人类有，就是说他还可以诱惑，或者是就是说他可以诱惑人类吗？在那个时候。
是啊，他是一手诱惑人类，一手控告人类，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他一边在这里引诱人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在人间他装作光明的天使迷惑人，引诱人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在上帝的面前来控告这些犯罪的人，对吧？就好像一个在王宫里边啊，一个坏的臣子啊，他一方面呢引诱这个小王子犯罪，一方面呢他在他父王面前来告他啊，所以他就是在这里搞这个东西。
那你说他是，那他等到那个基督复活升天之后，那他被摔下来之后，同罪人在一起，他就不可以再做任何东西了吗？
他不能在天上再来告我们了，但是他在地上还在诱惑人类犯罪。也就是说，他还没灭亡，他的工作在人间，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他是两个工作嘛，对吧？一方面呢，他是在天上来告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人间来诱惑人犯罪。那么现在呢，他没机会在天上告我们了，因为基督的中保的工作他已经没机会了，所以呢，他只能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他已经失败了，他已经没希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苟延残喘啊，他就羞辱神啊，解气。其实呢，他知道他早晚要灭亡的，他知道他这个早晚灭亡的日子越短的时候，所以他就越疯狂。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些撒旦之子哈，已经不再伪装了。以前的时候呢，还打得好的旗号啊，什么这个那个啊，现在我们都包括像西方国家的很多悖逆行为啊，连男女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儿啊，想不明白了，是吧？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撒旦已经红眼了，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做的他知道已经毫无意义了，但是他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一般的我们就理解啊，就是埋汰你，埋汰上帝，所以 上帝说，男人是和女人啊，他说我非要搞同性恋，是吧？然后上帝是基督是王啊，他说我要搞民主，是吧？我不要王。然后呢，他说神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不，他说我搞女权运动，啊，你地上所有的这些东西，神创造天地，他说进化论，是吧？然后他说大爆炸，是吧？他就搞出这些东西来，就和你唱反调。所以呢，今天啊，撒旦在地上还在继续迷惑众人，迷惑众人，而且他伙同他在地上的这些，在神面前啊，被看为是悖逆之子的人，来抢夺地上的政权。来占领各个领域，像联合国啊，下边我们会讲到联合国的问题，里边这些教科文组织啊，他们是如何设计敌基督、敌上帝、敌真理的教育系统，是吧？败坏我们的年轻人，这非常可怕，是吧？在基督文化发达的地方，他怎么样用，抹黑教会？知道吧？利用他各种的宣传、制定的法律来压制教会，借着移民啊，这个你像这些移民国家，基本上都往基督文化发达的国家移民。一方面那里生活比较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冲淡那里的基督文化，借着民主啊，只要非基督徒的数量越多啊，那么基督文化。的维持就越困难，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世界的整体的趋势正在往这个方面走。那么后边当然12章呢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总图画，啊，这个征战就是从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撒旦从天上赶下来，这就是进入到新约时代了。然后呢，就是兽开始从海上上来，啊。然后地上的这个兽，土兽和阳兽结合起来一块儿啊，来实行这推行这种敌基督的这个败坏的势力。后边我们从以后再来看啊，地上的大巴比伦啊是怎么回事儿？
牧师，
哎。
刚刚 Betty 的那个问题，可不可以从这样看？我是看到说，就是约伯记里面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那时候，撒旦是天上地上往返而上上下下上下，他可以，他有空间，他可以到天上，可以到耶和华面前的。所以自从那个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没有天上的位置了，他就上不去了，他就没有在，不能在耶和华面前，他只能在地上了。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啊
啊，
，Betty，
就
这
是这
样
个意
子
思。
你是不是比较了解？你可以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好的，好的，谢谢。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
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是控告我们，他引诱了你，然后再控告你。
是的。
但是最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魔鬼撒旦他控告你，就是控告你犯罪。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的罪洗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还清了这个罪债，所以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他就没有权利控告我们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真要相信，要靠着耶稣悔改，靠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所以他就没有权利再控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那些不信主的人，他 和他绑在一起嘛，那就是和他一块儿同归于尽了。所以，
是。
我们就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要靠着主得胜，胜过罪恶。我们如果是再去犯罪，魔鬼他还是要控告的。所以，魔鬼就是抓着你，让你犯罪。所以，
他
我
在
们
神
就
面
要
前
靠
已经不能控告了，
着。
但是他会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控告我们。
对，
这在心灵里也控告，在神那里也控告，
他
所
在
以
神
我
那里已经不能控告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他在神那里已经没有机会控告了，他已经没有，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他再也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但是他会在我们的良心里边来控告我们。他会让我们信心失望，他会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你还配得做基督徒？你快算了吧，神也不会要你的。他来迷惑，来恐吓我们。但是他在天上已经没有他说话的权利了。
那他摔在地上，是不是是耶稣升天的时候把他摔在地上，所以他现在不能控告我们。
是的，他在天上，他不可能在天上控告，因为他天上已经没他的位置了。
就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把他摔在地上了，应该。
升天之后，对，
好的，
牧师
谢谢。
啊，牧师啊，刚才那一个姊妹啊，她可能把地理呀、啊，就是地理这个空间啊，认为伊甸园的话，原来不是就在地球上嘛，在伊拉克附近嘛，
是
所
的。
以撒旦一直在地上。实际刚才丽莎讲的，约伯记里讲的，他可以上天，也可以下来，他那时候有这个，他有这个能力。现在，基督升天以后呢，那个天使长呢，已经战胜了他，把他从天上这个位置摔掉了，所以他一直在地上，所以他就是像那个圣经上说的，他就像撒旦，就像这个在地上行走吼叫的狮子，他在不断的在吞吃那些这个或者是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啊，哎，对对对，大概是这个地理上，他这个会有这个错觉，
对，这个
哎，
刚才 Lisa 怎么说呢？就是
对
说，
的，
在约伯记里边呢，我们看到撒旦有两头啊，一个他
对，
在地上走来走去，一个呢，天
他
上的
可以，
众子聚集，他也去，是吧？
对，
但是现在呢，天上的众子聚集，他已经去不了了，他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了。
对。
天上没有他的地位了，
哎，天上没有他的地位了。
没，他又没有这个权柄了。对，
这个基督徒啊，如果基督徒有软弱有犯罪，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中保，是吧？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信啊，他必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撒旦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吞吃掉呢？就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而不是因为我们被过犯所胜啊，我们偶尔又犯了一些行为上的罪，不是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会因为偶尔的行为上的罪而导致我们失去救恩，导致失去救恩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放弃信仰，
信，
是我们拒绝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持续犯罪不悔改，那还是失去了救恩。
持续犯罪不悔改是表示，
信了，
他不信，他除非他拒绝了，他不信了，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因行为称义。好，俊逸，平安，所以我们的时间有点晚了哈，这个这样吧，我们先结束我们的聚会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们重点讲12章了哈，也没时间继续了。那么我们先祷告结束，然后呢，有愿意离开的弟兄姊妹可以离开，然后呢，我们结束录音啊，然后我们有愿意讨论的，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好吗？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谢谢弟兄姊妹。
我们在天上拜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何感恩，主啊，感谢赞美你，借着启示录十二章，借着你仆人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中。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你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伟大的救恩，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照着你经上的话，主啊，是女人的后裔伤了魔鬼撒旦的头，主啊，虽然的恶者伤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脚跟，可是主啊，你正是因着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而是你自己那纯洁没有瑕疵羔羊的血，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谢谢你的爱，不离不弃。谢谢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为我们披戴荆棘的冠冕。主啊，你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是带着手上的钉痕、脚踝上的钉痕、肋下的疤痕，为我们走出了坟墓，并且为我们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祷，日夜代祷，为我们的救恩，为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属灵征战中靠你得胜，因为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主啊，你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可以放心，你已经胜了世界。借着你的得胜，主啊，我们就支取你得胜的大能。虽然我们软弱，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主啊，我们正是要夸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因为你的得胜，我们就支取你得胜的恩典。我们在这世属灵征战的日子，主啊，你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连同主耶稣基督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有谁还能控告属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主啊，无论什么都不能，无论是刀剑、饥荒、赤身露体、逼迫、患难，执政的、掌权的，天上的、地上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接着我们今天，主啊，在启示录，虽然启示录还在应验当中，可是主啊，因着我们相信你的得胜，我们就在你的得胜里得蒙保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谢谢主。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已经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时刻，求主警醒我们，使我们常常警醒，主啊，时时祷告，主啊，要逃避那要来的一切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主啊，真是今天看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也是何等的败坏，主啊，居然宣告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首都，主啊，他们的这个宣告是非利士人、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国家的人欢喜快乐。主啊，我们的国家得罪了，就求主的宝血洁净这地。主啊，也让我们在主面前不断的悔改。主啊，真是看见这个列国都在被那些在灵里抵挡主耶稣基督的国，抵挡你的选民以色列。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主，你要再踏你的脚要在他橄榄山的日子离我们的何等近，你要为你的子民征战。主啊，就像澳大利亚这样，像西方这样有十字架被你福音曾经兴旺过的国家，现在居然也站在仇敌魔鬼撒旦的那一面。主啊，我们为之伤心，为之痛悔，直到挪亚的日子里，主啊，离我们何等的近，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离我们的何等的近。主啊，就求主然后警醒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在这末后的日子真是要跟着元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征战。主啊，使那恶者蒙羞，然后使那 主啊，那恶者他被扔进带有硫磺的火湖里，被关进无底坑里。主啊，那应验，主啊，都必应验，因为你如何说，主啊，事情就要如何成就。主啊，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立约，新旧约全书六十六卷书。主啊，我们信靠你的话，赞美你的话，相信你必照着你的话都要应验，便不断应验在这个时代人类历史上以色列这个民族。主啊，并且要应验在你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要再来迎娶你的教会，要再来接我们。主啊，我们真是盼望着你掌权的日子，新天新地的日子，羔羊婚宴的日子。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阿们
阿们
阿们。